到大家会有什么感受哈、啊？你有什么感受啊？我的感受是呢，人真的是没有希望的，人是太败坏了，靠人自己真的是没有指望，所以就像罗马书说，人真的是啊，我们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的哈。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经文吧，你看见第十一章啊，十一章那里边啊，我们大家一定还都有印象的啊，人们那个就抱怨呢啊，抱怨啊，那神就赐下马拿来啊，他们抱怨没有肉吃啊，其实你看看人就喜欢抱怨啊，这个肉体不满足就抱怨。啊，其实今天的基督徒可能啊，其实我们啊，真是想一想，也不比以色列人好到哪里去啊，也常常会去抱怨的啊。但是最后呢，我们看见神击杀啊，神审判。那十二章呢，你看见摩西啊，他的姐姐和哥哥啊，竟然毁谤摩西。那神发怒，米利暗，这是十二章。那十三章到十四章更可怕了。好，我们都知道那个探子的故事哈，他们回来了说，好像那些人都是巨人，我们好像是蚱蜢。他们信心崩塌，他们甚至要回到埃及去，他们对上帝的信实可以说是全面的否定。哎，最后呢，我们看见结果是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刑罚就临到。如果观看这四章啊，真的是人是彻底的没有指望。但是感谢神，我们看见第十五章啊，上一次呢，言行姊妹带领我们，真的是十五章，神让我们看见的是，人虽然是如此的败坏，但是神的应许不会因着人的败坏就受拦阻，神的应许一定成就。神人的失败不能够拦阻神他的旨意的成就。所以在十五章里边呢，我们神就让我们看见，只有在他那里边我们才能够看见的那个亮光。那一进到十六章呢，你就看见有更大的事情发生，可拉、大贪、亚比兰啊，这些人他们有可以说是精心策划的一个政变啊，一个反叛，所以啊，这个是可以说是更大规模的啊。但是呢啊，结果我们看见是神的审判和刑罚。那我们下边呢，我们就一起的来查考今天的经文我们就先来分段的，我们去看哈，先看一到第三节，就请哪位弟兄姊妹，就麻烦你来帮忙来读一下一到三节。
我来。
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人，说：你们擅自专权， 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谢谢谢谢曹明姊妹哈，这酸姐的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参与反叛者是谁是谁呢就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可拉，可拉是谁呀圣经都介绍了，可拉原来是和摩西和亚伦呢可以说是堂兄弟是堂兄弟可拉的职务神给他的工作是什么呢？是因为他是哥侠的孙子哈，那所以他的工作是搬运圣物因为帐幕呢这是在以色列在旷野前行的时候他们帐幕也要去才去要搬运的，那谁负责搬运？那里边特别是圣所里边的这些圣物呢，那就是哥侠的子孙，那就是可拉，就是其中他搬运这些圣圣器圣器皿的所以那是一个多么荣耀的一个职分的，这是可拉。那大贪亚比兰安，他们是流变支派的。那一会儿呢，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来看到，不但如此，还有250个首领，后边还特别的去说，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人是很有地位的人，所以你看见这个反叛的规模哈。那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这样一个这么大规模的人，他们起来来那个攻击摩西亚伦。他们为什么攻击摩西亚伦呢？或者说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可拉呢，他就是不满足神给他的那个位分，他是为自己要谋求祭司的职位。大贪亚比兰呢，因为他们是流变，我们都知道流变是雅各十二个儿子中的那个原来呀，他是长子，但是因为呢他上了父亲的床所以呢他长子的那个位分就被剥夺了但是他的后人呢大贪亚比兰，他们心里头是愤愤不平，他们是真的是，所以他们想自己来谋求那个政治领袖的那个地位所以他们反叛都是带着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动机他们对摩西亚伦的攻击是什么呢？圣经里说的很清楚就是你们擅自专权了你们擅自专权。那以后呢，摩西也把这个用在他们的身上你们擅自专权。那他这个新译本里边翻译的是你们太过分了。那现代中文译本呢就翻译是说你们的职权太大了。其实原文里边或者是你去看那个King James 那个 version 它基本是原文那样翻译。翻译过来的就是说你们走得太远了，你们走得太远了，就是那我们这个和合本呢就翻译成你们擅自专权。那弟兄姊妹就请大家来来一起来思想我这个问题我 就问大家的是，这个可拉一党啊，他们这么大规模的起来攻击摩西亚伦，这个可以说这个欺骗性是啊迷惑性啊或者欺骗性是非常的大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不知道大家你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有些攻击啊，有些攻击好像我们一看就知道啊，这个不对。但是可拉这个地方，他们对摩西亚伦的攻击，这个蒙骗性啊，这个迷惑性是很大的。大家怎么看呢？你看见他们怎么说的呀？他们说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那弟兄姊妹，他们说的对不对呀？他们说的其实是对的啊，因为出埃及记19:6啊，我们以前都查考过啊，说他们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他们真的是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领出来，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是神把他们分别出来的。所以当这个啊，他们攻击摩西亚伦说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的时候，这个没有错的，不但如此没有错，你看看第15我们都有印象，怎样他们的衣服上都有那个穗子，这个我们就不回去看了，每个人的衣服上都有穗子。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可拉他对攻击摩西亚伦那个是很有蒙骗性的。这个从后边我们去看后边的经文，你就看见了那么多的人可以说都被他们啊这个蒙骗了，都跟着他们去走，所以你就看见多可怕。所以今天这个啊对我们来说特别的重要。当有人或者是异端来攻击的时候，我们可能知道一看那就是异端。但是如果有人他用一部分的圣经真理的时候，把一点点的毒药掺杂在里边的时候，好像讲的都是圣经真理，但是把一点点的毒药放在里边，那个蒙骗性就非常大。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啊，其实我很少看电影，但是有一次看过一个好像是啊那个叫啊那个侦探的还是什么电影，我都记不太清楚啊。那里边有一个台词，他要说你谎言要植根在真理里边才能够让人去相信。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可拉一党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你看见他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好像是在为这些百姓来辩护啊，我们都是圣洁的。所以这个蒙骗性 啊，是非常的可怕的。那这个也对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嘛，那我们求主怜悯，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边真的是有根有基，这样当有一些来一些机会啊，来一些是谎言或者是不合乎圣经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啊，你一听就知道这个不对劲啊，这个不合乎圣经。它可能90%是圣经的话，但是有一点点歪曲的，那就是毒药在里边。所以求主来施恩的话，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这个异端横行，所以求主来怜悯。哈，所以可拉一党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所以或者说他们得出了一个错误的推论，既然我们个个都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耶和华的贵重？所以他们的结论是，摩西亚伦，你们不应该超过贵重，意思是说你们和我们是一样的，这是他们所得出的这种错误的推论。摩西亚伦他们不是自己靠自己谋求这个职分的，是神呼召他们，是神拣选他们。我们都记得神来呼召来拣选呼召摩西的时候，你知道摩西，我们在出埃及记你看见摩西，他在神面前他说我是笨口拙舌的，但是神的呼召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他能够站出来不是自己，而是神的呼召临到他。但是呢，这个可拉一党他们就因为出于他们这种私心，他们就来攻击摩西亚。弟兄姊妹，大家有没有在这上有没有什么分享？你有什么看见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往下边来看。那这第二段呢，就是第4到第11节，还是请啊，请哪位弟兄姊妹来帮忙读一下。
我来读吧这段。嗯，第16章的第4节，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来相如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存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立位子孙三次双全了。摩西又对可拉说，立位的子孙呢，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立位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 你们，哎，这边不怎么看得见，我看是。
啊。你们进
像你们并你们，在看是第十。
嗯。
我把数量找一下。
嗯。
第十。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些弟兄立位子孙一同亲近他，这既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啊，就读到这边，感谢神。
啊，谢谢，谢谢万华弟兄哈。啊，所以这段经文啊，我们就来看啊第四节呢。他就说摩西听见这话就匍匐在地，这话就是可拉一党来攻击摩西的话。面对这个可拉一党的攻击，摩西有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匍匐在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就来思想一下，我们大家来分享，如果今天有人攻击我们，如果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为自己辩呢，或者是啊有，我们会有其他的一些回应的哈。摩西的回应是什么呢？面对可拉的攻击，摩西的回应是匍匐在地。那弟兄姊妹，匍匐在地是什么意思啊？匍匐在地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他害怕了，站不住了？其实我们看十六章三次记载摩西匍匐在地，摩西呀、啊，他匍匐在地，我就想到的一，他寻求神，他没有靠自己人，摩西也可以，我相信一定有一批人支持摩西的，摩西也可以把支持自己的人带出来来对抗可拉一党，这是人的智慧哈。摩西也可以为自己理论，但是摩西都没有，摩西是匍匐在地，他是匍匐在神的面前，他不是因为惧怕，不是向人匍匐，而是向神来匍匐。他匍匐在地来寻求神的心，可能寻求神的帮助。因为摩西是神的仆人，他要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一点哈，我们可以想到的是。第二呢，摩西他是神的仆人，他知道这些人他们来攻击摩西就是攻击神的，神会发怒的，神会审判的。我相信这里边摩西也是在为这些人来拜求。弟兄姊妹，神是轻慢不得，我相信摩西最懂得这一点，所以他马上的匍匐在地为这些人来拜求。我们今天 有主耶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在新约圣经两次，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还有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那里边哎，都在告诉我们，和主耶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那在这里边呢，摩西他也是为这些百姓，不是他们配的，但是摩西是一个中保的位分，他知道这些人做的是多恶的事情，神一定要审判的，所以摩西在为他们代求。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感恩，我们不仅仅是感恩摩西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更是感恩主耶稣在天上时刻为我们来代求。我们是蒙福的一群。我们到这个周末大家有没有去参加我们的宣教年会？你去了，我这次呢，我真的有很多的得着，很多的得着，也让我自己再去反思。我们既然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我应该怎么去做呢？我前面应该怎么去侍奉呢？你说你都是牧者了，还怎么侍奉？是要寻求，如果神许可，我也愿意出去。我们是蒙恩的人，蒙恩的人不应该为自己，应该为那个爱我们的主人。第二个问题呀，第二点我们来看，亚伦的职分是神给的，不是他自己，而是神给他的。摩西为什么要用拿香炉献香来检测到底可拉一达你们是不是啊？就是说检测亚伦是不是啊，来走得太远了，是不是靠自己来高过别人？这是一个问题哈。弟兄姊妹来想一想，大家来分享，摩西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来可以说验证亚伦他不是靠自己来高过会众，而是神把这个位分给他。那为什么不用别的方法，而是要用拿香炉献香？大家怎么看呢？你有什么分享没有？拿香炉献香是谁都可以做的吗？圣经里面记载，在历代之下二十六章十九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说那节经文记载的是什么内容？ 是不是乌西亚王？你们知道乌西亚王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讲乌西亚王那个驾崩的时候，所以这个乌西亚王他要去烧香呢，所以众祭司勇敢的祭司哈前来拦住他，他们说给耶和华献香是祭司的事，但是他不听，结果他身上长了大麻风。你看见可拉一打，他们竟然也真的拿香炉来要烧香，看这些多无知，他们应该知道的，他们知道拿香烧香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呢。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用防火来去献上的时候，神就从天上降火把他们烧死，是真那个火从耶那个火就把他们烧死了。你看这是件多可怕的一个事了，好像这些人他们早都忘了干干净净，我相信他们一定知道的。现在今天他们竟然把烧献香拿香炉来献香当作是人人都可以做的事，那摩西可以说是将计就计，那好，都你和你一党的人都要拿香炉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直到在后边的经文告诉我们，那个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那个250个他们都被烧死。弟兄姊妹，你看见人一定要明白神的话，不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我们服侍的是永生的神，我们的神是圣经说是什么？我们的神是烈火，神是轻慢不得。所以摩西呢，就要用拿香炉来献香，来检测到底谁是神所拣选出来。那些人都被神审判击赏，那我们来下边来看，摩西把擅自专权用在可拉一党的身上，那这个问题我们就不看了哈，我看看弟兄姊妹去看吧。摩西把擅自专权用在可拉一党的身上，是攻击他们还是指出他们的罪？因为在第七节的里边说，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这个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自己去思考哈。我们看第四个，说摩西是怎么看可拉这些立位的子孙办耶和华帐幕的事，摩西怎么看的？那圣经里边就告诉我们了，第八节说，摩西又对可拉说， 利未的子孙呐、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摩西怎么看呢？摩西对可拉这些立位的子孙说，你们神把这么重的一个荣耀的位分，这么重的位这个托付给你们，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啊，或者说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这是多荣耀的事啊，这岂为小事？所以摩西怎么看呢？摩西说，你们神把你们分别出来办理耶和华帐幕的事，这是荣耀的事，这是大的事，这是你们不配的事，这岂为小，这不是小事啊。但是可拉一达是看，可拉一达他们看这个是小事，他们不满足，他们看中的是摩西，看中的是亚伦的位分，看中的是祭司的位分，他们可能厌倦要搬运会幕那个圣所里边的物件，他们搬运都是杠台呀，也可能去他们厌恶，他们觉得这算什么啊？圣经没说，但是你可以想，他们看的是祭司的位分，所以他们把神给他们这个荣耀的位分看作是小事。所以这个我就想到，今天我们都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神给我们每一位做肢体的都有不同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就告诉我们，有的人是做眼睛的，有的人可能就是做手的，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那今天我们蒙恩的人不能把我的恩赐和别人的恩赐来比较，因为这个恩赐啊，是圣灵按己意来分给个人的，是圣灵按他的心分给我们，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应该有的点，有的心不是攀比，人最可怕的就是攀比，世上的人是攀比的，但是主里我们蒙恩的人，我们应该有的是个感恩的心，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赐，让我们用恩赐来服侍。那哥林多教会可能就真的有攀比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应该有心态，就是要感恩啊，尽忠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好好的来服侍，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彼此配搭啊，彼此来配搭，我们同心 建造，这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感谢什么？看见可拉一党，他们就羡慕，羡慕圣公是好的，但是我们这个羡慕里边不可以按照自己的私心，羡慕是我们更加的来尽心尽力的来服侍，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啊，还是不能够去攀比。所以感谢主哈，所以神介绍这个啊，这段经文也是对我们今天啊，我们蒙恩的人来说话。这个感谢神啊，教会如果真的有攀比的时候，那这个就出问题，神的名都会受羞辱的哈。后边的第五个问题呀，就是为什么摩西说可拉是在攻击耶和华？你看后边第十一节说，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哎，你看这个刀不好，为什么摩西说这是攻击耶和华？大家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分享？所以你看这个都不是很遥远的事，而是好像今天就是在和我们说话一样。摩西也是在提醒我们，摩西说亚伦算什么呢？是啊，他算什么？就是人嘛，不是他有什么，他成为祭司不是他了不起，而是神拣选他，他就做祭司，有那个啊，这是来在神面前来侍奉，就成为祭司。所以亚伦不是靠自己得来这个位分，这个位分是神给的。所以我们去那些人去攻击亚伦的时候，他是在攻击谁呢？是在攻击这位拣选亚伦的耶和华神。亚伦只是一个不是神的人，攻击他就是攻击把他分别出来的那位神。我们可能会觉得有这么严肃，是的，就是这样的严肃。人算什么？是神。可能他可能不服气，他心里边可能觉得神不公平，所以他在攻击亚伦的时候是在攻击耶和华。亚伦他只是个人呢，所以今天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对21世纪的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提醒。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比如说在罗马书 第四节，我不能把经文都列出来啊，但是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了。第十四章第四节，我给大家念一下：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我们看见做神的仆人，那也有好些仆人，有跌倒的，有犯罪的，但是无论他是怎么样，他的主人是谁呢？是神。这个仆人谁去管教他？他要或者说他要向谁交账？他要向神去交账。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看见了神的仆人软弱，神的仆人犯罪，神的仆人懒惰，那我们今天蒙恩的人，我们要祷告，为这些人来祷告，在神面前迫切的为他们来祷告祈求。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心态。如果我们去指责他们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当心。我们可以提醒他们，爱心来提醒，来扶持，来鼓励，这都是应该的。但是要当心，不要去攻击，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他们是神的仆人。所以感谢主的话，好，我们再来看下一章，这一段经文也就是十二到二十二节，很长的一段经文，还是请哪位弟兄姊妹来帮忙读一下。
我可以读吗，宋牧师？
当然可以啦。
好，感谢主，我来读。以数记第十六章十二到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好的。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摩西就甚发怒，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摩西对可拉说：“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个人要拿一个香炉共250个，把香放在上面到耶和华面前，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同摩西、亚伦站在会幕门前。可拉召集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 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亚伦就伏伏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呐、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感谢。
好、哦，谢谢哈、啊，谢谢雅轩，哈、啊，谢谢雅轩。
谢
谢、哎好啊，我们就来看啊，第十二节呢，就是说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我们都知道他们是流便子孙啊。他们说我们不上去，这是他们的态度哈。他们不仅仅一是说我们不上去，不上去。而是两次说我们不上去，你看十四节结尾的时候，我们不上去。弟兄姊妹，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的问题可能也不太好哈，大家来分享。摩西呀、啊，带领以色列会众，但是他是领袖哎，他是头啊，他是有权柄的。今天去打发人招以利亚他们，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他们竟然两次说我们不上去。我相信他可能不是小声说的，不是柔和的态度说的，可能是我们不上去。那为什么有这样的态度？
我觉得他们是不顺服，不服权柄。
哦，谢谢金华。啊、哦，是的，你就看见他的骨子里边不服啊。摩西打发人那是有权柄的，对不对呀、啊？可是呢，这些人他们从骨子里边不服气。不上去，这个背后是什么呢？没想到这些人，他们想到我们流便才是长子，他们可能追想到他们是属于的后代，他们是流便的，他们对于流便失去了长子的这个福分，他们不服气。所以他们才有这种态度。因为他们是想要得回，因为他反叛嘛，他们自己就想得回他们原来应该有的那个政治，这属于政治领袖啊，属于政治领袖的那种权柄，那种地位。他们在和谁争呢？他们不是在和摩西争呢，他们是在和神抗争。你看见，我们再往下边看，看看他们说了什么呢？他说：“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哇，前面摩西说这岂为小事，他们在这里竟然也把这个用在这里边。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的话荒谬到什么地步呢？他们称埃及是什么呀？ 是什么地呀？
牛奶与蜜之地在埃及。
弟兄姊妹，埃及是他们的牛奶与蜜之地吗？是在那里为奴的。你看见出埃及记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哀声耶和华听见，他们现在竟然说那个是牛奶与蜜之地。他们把奴役原来在奴役当中却说成是那样的美好。弟兄姊妹啊，这个真的是荒唐可怕悖逆，悖逆到你无法想象。不但如此，说干什么呢？要在旷野杀我们。弟兄姊妹，你看圣经的话，如果我们不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过去。当我们去思考说要在旷野杀我们，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神击杀长子，那是神救赎啊，把他们从为奴之地用他大能的膀臂怎么带出来，这是救赎的恩典。可是他们竟然说什么呢？你要在旷野杀我们。其实我们用心去读，我们也气死。想一想摩西，摩西听见这话，他会是什么反应？一会儿我们会看见。所以这些人，他们是说，他们把神的救赎看成是神要杀他们，看成是谋杀。第十四节，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这是什么呢？这是他们把神的恩典看作是骗局，你没有给我们呢，神应许给他们，可是他们把它说成是骗我们，这是骗局，你没有给我。看两个，你没有啊，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没有把田地葡萄园给我们为业。所以他们把神的恩典看成是骗局，把神的应许看成是虚谎。这弟兄姊妹，你觉得我们太上纲上线了？这个不是我们故意的上纲上线，而且他们就是这样说，是从他们的口里边说出来的。这个也是在让我们来反思我们的信仰。我们原来都是罪的奴仆啊，罪的奴仆。主耶稣道成肉身，他竟然迁就我们。今天啊，学校联会讲员
太太讲到这个时候，我在流眼泪。他居然向我们问，既然切救我们的，既然取了最损的行动，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可是大太压力大，他们却把这么大的恩典完全的给扭曲。所以求主来特别恩待，真的恩待我们，常常去思想神的恩典，这么大的救恩，那希伯来书说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可能没有体会到这么大的救恩。那你越去思想，他越体会这么大的救恩。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从11章、12章、13、14，然后16章，看见人真的是没有指望的人，人是败坏透顶的，人是罪该万死，或者人是不应该得救。但是神却定义要拯救我，所以这是这么大的恩典。打开亚比兰，扭曲、歪曲，让我们看见摩西的。反应是什么呢？摩西的反应在第15节，摩西就甚发怒。弟兄姊妹，我们都熟悉一些经文，在12章第3节，那里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极其谦和，神给他这么大的一个评价。可是在16章15节这里说摩西就甚发怒。弟兄姊妹，我们来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摩西为什么这个为人极其谦和的人现在竟甚发怒？大家可以唱首寓言吧。寓言你怎么看的？摩西是不是也是反复无常的？
我看，我说一下我的领会啊。我觉得摩西做一个中保，有神拣选的，所以他特别明白神的旨意和特别明白神的心意。在这边是大贪和雅典兰，他们就抱怨的说，他们是直接攻击了，实际上是个直接攻击神的。说神是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是骗局，实际在直接攻击神的时候，摩西就发现了这些人发怒，说明他们对神一个不敬，一个对神的救恩完全的没有感恩，而且是倒回来攻击神，所以这摩西的发怒是这边是有原因的，并不说他积极谦和的话，是不是？积极谦和不是没有原则的谦和，但他在神被攻击的时候，他应该站出来表示他自己的愤怒。所以我觉得这一节经文是这个意思。
谢谢孟华弟兄哈， 大家还有分享的吗？
我觉得这里是摩西是发义怒，他就跟主耶稣洁净圣殿是一样。
是的，是的。谢谢哈，谢谢茂华弟兄，谢谢金花姊妹，啊，都分享的非常好哈，啊，感谢神。摩西极其谦和，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老好人呢。极其谦和不是老好人，于是你好我好什么都好，我们是有原则的，神说他为人极其谦和，第十二章，那是米利暗和亚伦来毁谤摩西这个知己，摩西不为自己辩护，他把一切都交给神，极其谦和，不靠自己。但是摩西是有底线，是有原则的，是有红线，现在所叫红线啊，是有红线的。当大贪亚比兰扭曲神的救恩的时候，那些金花子没说，他发义怒，这是义怒，主耶稣发怒，就把我父的殿变成了买卖的地方。主耶稣在那里边洁净圣殿，当人去可以说是攻击神的时候，摩西不会在那里就闭口，其实不仅仅是摩西，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遇见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是不是你也会无法忍受？当有人攻击你所信的时候，你也会无法去忍受。你可能会说，你攻击我可以，你不可以攻击我的神，你羞辱我可以，你不可以羞辱我的神。对，弟兄姊妹，我感谢神。摩西在发义怒，但是我们也这今天也要学习要当心，也不能说我们经常发义怒，那也不可以哈。我们就一直不能把发义怒当做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借口，常常去发义怒。求主怜悯，可拉，我们再往下边来看，可拉呢要招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攻击摩西亚伦，因为第十九节嘛，可拉招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这种攻击
很可能是什么样的攻击？大家可以想一想，你看可拉召集全贵众，这个全贵众啊，和那个可拉一党，一党和全贵众实际上都是一个词。所以呢，有一些解释说，这个全贵众就是那些跟随亚可拉的人，就可拉一党的人。那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全贵众真的是更大的规模的人。那无论如何呢，你就看见可拉这个这种那个啊，这种人群呢、啊，这个那种很大很多的人，摩可拉遭拒很多的人，到什么地方呢？到会友门前来攻击摩西亚。那我们就想一想。会幕门前，就是在神的面前来攻击摩西亚，那这种攻击的很可能是什么样的攻击呀、啊？大家想一想，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你闭上眼睛想一想那种场景。有时候我们真要去，需要有点想象力哈。我是想象力很糟糕的人，但是有时候、啊、还是喜欢去想一想，或者假设自己在那个场景里面。
我这边也就是想象的，他们可拉召集人和召集到。要来攻击摩西和亚伦呢，一方面可能就是像十四章的出现那样的，是百姓背逆的，他们要用石头来把摩西和那个亚伦打死；还有一个方面，直接要推翻摩西的和亚伦这个领导地位，事件就直接的要推翻了神的这个神国的秩序，神设立的他们那个祭祀的制度。所以他们就这个是非常可怕，直接违背神的旨意和神的建立的神国秩序的，还有直接的推翻要神的拯救的计划，救赎的计划。
谢谢马华弟兄。对这些人，你看多嚣张啊！竟然敢在会幕门前攻击神的。我相信他们很有可能是用武力，看看我们人多势众，用武力来对抗真理。我为啥想到这儿呢？因为今天不就是这样事吗？今天什么都搞民意，好像大家说了算。大家来说了算，但是神的圣经呢？神的真理不是这样说的。圣经告诉我们，人必须要听神的话，不是人多嗓门就大，你的声音就要得胜了。那他们去攻击主耶稣的时候，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我们记住这些经文有没有概念啊？但是在圣经里边不是这样，无论你声音多么大，你都不会胜过神。我们的神是掌管万有的神。
耶和华坐在他的宝座上，你不可以利用民意、人多势众就来对抗真理，那一定是什么失败。 所以这个对我们基督徒也是要特别的反省，我们可能是少数，但是即使全世界都反对耶稣的时候，那又有什么呢？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都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就不会人家人多人家都不相信你就不相信了。 No. 不论世界说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掌管万有的神，他就不会顺着民意去走，还是按照圣经要听神的话，可能我们就逆流而上。基督徒就应该是逆流而上的，这个社会越来越败坏了，你不要气馁，你读启示录就看见了，败坏这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我们也不要愤愤不平，这个就是这样说。但是在这个败坏当中，我们不会与那些抵挡神的人同流合污，拒绝。想一想，我就在想啊，这个可拉刀的权贵众还要攻击摩西亚伦，想一想摩西亚伦他们心情会是怎么样的，是否会觉得孤立无援呢？你看有那么多的人，哇，都来攻击他们。东北话有一句话叫唾沫星子把他们都淹死了。摩西亚伦好像是无路可走的一样，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圣经里说耶和华的荣光就像权贵众显现。圣经没有告诉我摩西亚伦当时什么心情啊，当时是什么样啊，没有，只是想象啊，在人看来，我估计可拉他们啊，人多势众，好像必胜无疑，好像摩西亚伦无路可走，到绝境了一样。就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向全会众显现。耶和华的荣光向全会众显现，出现呢五次，只有一次是在利未记九章二十三节，利未记九章二十三节。时间关系那个经文就不读了，那里边是那个意思表达是正面的，是神悦纳。其他的四次都在民数记十四章，十六章有两次，二十章还有次，这四次呢都是和神的审判和神的审判有关。那这一次耶和华的荣光向全会众显现，那是神这位神的发怒啊，神要审判这些人。摩西亚伦面对神即将要来的审判，摩西亚伦的反应是什么？是不是拍掌真好，这些人罪有应得，罪该万死，是不是这样？如果要是这样，他们就不配做神的仆人。
们看第二十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亚伦就俯伏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吧。摩西亚伦的反应是什么呢？俯伏在地。第一次是摩西自己俯伏在地，现在是摩西亚伦两个人俯伏在地。他们祷告，他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弟兄姊妹，万人之灵的神是用过两次，就是摩西用过两次，另外一次在民数记27章15到16节，我也不读了哈，27章15到16节，摩西这样来称呼神，那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我们要在一起来讨论一下。万人之灵的神呢，大家来分享一下，摩西为什么在这里边他要这样去祷告，这样的去啊来说神是万人之灵的神。弟兄姊妹，有没有谁来分享？
就是我这理解，就是因为我们人都是神造的，人的气息是从神那边来的，所以这人是因为有因为神的气吹进来以后才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的人的灵都是从就是从神那边来的，是这个意思。
好吧，好，
那我也想分享一下。我就觉得那个摩西这么说，他是也是一种求怜悯嘛，就是神知道每一个人谁是有罪的，他也在为百姓代求啊，不顾自己，在为谦卑下来为百姓代求，求神的怜悯。好，谢谢。
好，谢谢哈，谢谢万华弟兄，谢谢雅娟姊妹。对，那个我特别把英文也放在上边了哈，万人之灵的神，说 the God of the spirits of all flesh， 这个可能就是帮助我们来去更明白万人之灵的神啊。刚才我说过，这个呢是摩西呀用过了两次。一次是在这里边，另外一次呢就在27章。我想摩西这样的去称呼神是万人之灵的神，他告诉我们呢，是神对受造物的绝对的一种主权。因为凡有血气之人的灵都是神所吹气赐给的。摩西这样的去是在和神说，说神啊，这么多会众里面的每一个灵魂都是你亲自来吹进去的，你是他们灵的主人。
你最了解人性的软弱和无知。还有就是说，摩西是在求神，因为神知道是谁，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谁，所以摩西是在求神，神啊，你要精准打击。我们知道今天战争都是精准打击哈，而不是无差别的来去毁灭。所以后边你看摩西说，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神没有说你不审判，但是神摩西没有说神让你不要审判不要灭绝，但是摩西说一人犯罪，意思说你不能向全会众去发怒，说那些人都是被蒙蔽的。所以摩西在用这个称神是万人之灵的神，因为神啊，你知道人谁那个心里边是起这个要煽动这些人来对抗神，神你知道。这是摩西，他没有拦阻神的审判，而是在提醒神，神呐、啊，你要精准打击呀、啊，你不可以殃及无辜啊，不可以无差别的毁灭，因为这些人都是你造万人之灵的神，这些人都是你造的。对，感谢神哈、啊。所以从摩西这个祷告里边，他对神的认识也让我们来体会，今天我们对神真的，我们不敢说我们对神的认识就够了，而是更深的来认识我们的神，更多的你才能更多的来经历神，来更按照神的心意来。感谢神哈、啊，巴不得这个对我们啊，今天也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激励。好，抓紧点时间啊。好，那我们就来看23到35节啊，这很长的经文，还是请哪位弟兄姊妹来读一下。
让我继续读吧。
好的。
好好，民数记第十六章。
哎，对不起。
哦。
我怎么回事了？好嘞。
好，民数记第十六章23到35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帐幕的四围。”摩西起来往大贪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帐幕的帐篷的四围，大贪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 摩西刚说完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了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感谢神。
好啊，谢谢雅洁姊妹哈啊。那我们看见前面呢，摩西啊和亚伦啊来为百姓呢，就是在神面前去祈求，感谢神呢，神垂听了摩西的代求，所以在23节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帐篷的四围。”你看，原来说神要把这些会众全部的去灭绝，但是现在呢，神却吩咐晓谕摩西，你让那些会众要离开可拉、大贪等等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啊，现在神真的是要精准的打击哈，神要精准的来审判。感谢主，所以我们就看见代祷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要为弟兄姊妹这是叫代祷代求啊。我们可能为有弟兄姊妹其实软弱，其实我们每一位都软弱的，我们要彼此来代祷，彼此来代求求神来怜悯哈。我们不仅仅是为着有时身体的疾病来代祷代求也更是为我们灵里边来代祷代求我们讲到今天昨天的那个我们今年宣教年会的讲员，他就说做宣教士真的有福气，因为有无数的弟兄姊妹为他们代祷代求的所以感谢神巴不得我们每一位都能够看重神给我们这个代祷的这个位分，我们切不可以说哎呀我的代祷有用吗，我们的代祷在神的眼里边看为极其宝贵的所以感谢主我们我前两天呢去参加 AGC 就是福音堂联会的这个会议哈，就是加拿大东加拿大就是安省、魁省还有海洋这个三省我们这个福音堂的这些长老牧者在一起开会，所以我都20年从来没去过。但是今年我去了，我就特别的感恩的。那讲员就讲，他们为宣教士来祷告，然后神就感动他们，要资助一位宣教士，不是他们教会，但是他们听说过这位宣教士，好多年没有联系。但是神就感动他们，要一笔钱给他送去。弟兄姊妹，神真的是奇妙。这位宣教士他在那边宣教工厂已经侍奉20年，他说他今年呢就想辞职，不是说他年龄退休倒没有，他说经济上没有支持，他走不下去。就在这个时候，
这间教会就把资金送给他。这间教会不知道他缺钱，不知道，只是把钱送给支票送给他的手里以后，他做这个见证。这弟兄姊妹，这里听了以后觉得神太奇妙，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别小看自己，我们为弟兄姊妹代祷代求，特别为着宣教士，为着神的仆人来代祷代求，在神那里边都蒙纪念。好，这样感谢主哈。摩西警告会众要离开这恶人的帐篷，第二十六节啊，要离开这恶人的帐篷。为什么要求摩西要求这些会众啊，要这些恶人，就是可拉、大贪、亚比兰呢、这些和他们离开他们的帐篷，或者用一个术语叫物理性切割，为什么要这样？这个不是简单的离开呀，我说的还不完全，这个离开是彻底的离开。你看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现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这个是一个彻底的离开。他们那些东西，不管他们什么东西，值钱的还是很贵重的，任何的东西你都不可摸。所以这是摩西来不仅仅要求他们离开，而且还警告他们，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我就想到那个索多玛王呢，要给亚伯拉罕，要给他什么东西哈？亚伯拉罕说：“你的就是一那个，是不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我都不拿。”那些恶人的帐篷。所以今天摩西要求他们要和他们进行彻底的这样的切割。弟兄姊妹，你怎么看的？如果用圣经来看，这些人呢，这神圣经说他们是恶人，他们是恶人的，是不洁净的。今天我们要喝这些，不可以沾染不洁。他们是被咒诅的，是要被毁坏的，这些污秽之物。当灭之物，一说当灭之物，我们就想到那个约书亚他们去那个亚干，我们对亚干有没有印象？他拿了一些当灭之物，以至于以色列都受牵连累。所以这里边也是来告诉我们，我们要和这些恶人，你要 彻底的来到切割，要分开。那用到我们今天，今天我们不可以在恶事上有份的，不可以在恶事上有份，或者说我们今天要站队，你是站在神这边还是站在恶的那一边。摩西给他们机会呀，没有模棱两可的，你不可以说我要站在中间，那不可以。今天你要听神的话，站在神的一边，就是要离开那些恶人，彻底的离开，不在他们的恶上去有份。那或者说我们今天要顺服真理，顺服真理，绝对的来要顺服真理，离开恶人的帐篷，表示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要行动，我们要有行动啊！信主的人就要行动。我们听到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而是然后我们知道什么是神喜悦的，我们就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要有行动。如果没有行动，那就问题就来了哈。所以摩西在这里警告会众，你要离开这恶人的帐篷。摩西不可能派人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拽走，而是摩西让他们自己，你们要离开恶人的帐篷，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哎，你看从这里边，神借着这个今天也是对我们来说话哈。神的话已经告诉我们了，信耶稣好，我们罪就得赦免啊，那不信耶稣就是灭亡。今天我们听神的话，就是要按着神的话去行。那下边呢，我们就来看神创作一件新事来审判恶人。这是啊，这个是在圣经里边啊，是摩西说的，神要创作一件新事。第三十节，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创作一件新事的这个创作呢，这个动词啊，和啊那个圣经里边创世纪啊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是一个字的，所以在用在这里边，神创作一件新事，那就是说是你想象不到的，这是一件新完全新的事情。神不是用靠瘟疫来击杀这些恶人，神不是靠刀剑来击杀这些恶人，神是创作一件新事，一个新的方法，是人们想不到的这种方法来审判恶人。为什么神要这样的审判他们？神让他们突然之间都靠瘟疫，可不可以呢？也可以呀。突然蛇用蛇，那以后神用蛇，但是神没有，神在这里说要创作一件新事来审判恶人，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我这个问题也不是什么问题，就是圣经里答案都告诉我们了。圣经里边 是怎么说的呢？你看啊，前面29节，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没有差别，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所以神用这种新事，用新的审判方来审判这些，就来证明摩西是神拣选的，他不是擅自怎么怎么，而是神拣选他。那后边呢，第30节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这就是神为什么要做过一个新事来审判恶人。一，来给摩西辩护，摩西是我拣选的，不是他自高，而是是我拣选。第二呢，你们藐视耶和华，就是要会众来明白这些人，这些被杀的人是藐视耶和华，他们不是无辜的，他们是藐视耶和华，这可不得了。这神用这种以创作一件新事来审判恶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也是今天我们去读神的话的时候，他神不是要我们糊涂的神，只要我们用心去读，我们去思想去默想，我们就会去真的是来明白神的心，就会去明白。下边，大贪亚比兰的妻子儿女小孩子也一同坠落阴间。圣经描写的哈，第27节，亚比兰，大贪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那我们人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困惑，大贪亚比兰该杀，那小孩子为什么也会跟着一同受审审判，是不是太残酷了，是不是太过分了？那在圣经里边呢，这个不仅仅在这里边，其实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见。那弟兄姊妹，你怎么看呢？你是不是也觉得神啊，为什么连小孩子也要这样被审判？大家怎么看？有一些人就会说神好像太残忍了，有没有？我们肯定听说过，特别是不信主的人。我们信主了，我也听有一些弟兄姊妹也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是这样说的呢？那首先呢，我们就来想神的话，我们可能不理解不明白，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坚信，神的话就是真理，我们不明白那也是真理，神的话绝对无误，圣经无误论，这不是论呢，而是真的，神的话是 绝对无误的。现在真有人，可能越来越多的人会说神的话99%都是对的，但是1%啊可能是不对的，有问题的。但是今天我们相信的圣经是神的话，绝对是无误的。可能我不明白，是因为我有限，但是神的话是绝对无误的。神妻子儿女小孩子一同坠落阴间，他们是绝对是不，绝对是无，绝对是有问题的，绝对是不会冤枉的，这个词好一点啊，绝没有冤枉的。
我们看，
哎，
我就想到就是那个出埃及记是那个十诫啊，就是20:25，就是说是我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之父及子直到3世代，是不是这个意思？
感谢主啊，感谢主哈。
我觉得还有一点，其实从后面就可以看到，可拉的儿子他的孩子没有被地吞灭坠落阴间，但是这个大贪亚比兰，那么其实神是知道一切的，可能他们这个大贪妻子儿女孩子都跟他非常同行，都非常的背叛，但是你看可拉的众子他没有跟随父亲背叛神，所以神也没有让他们被地吞没，以后还被神使用。其实神是洞察一切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是的，谢谢，谢谢随缘姊妹啊，谢谢金花姊妹，所以感谢主。实际上我们去看啊，我去预备的时候，我就想起来那个罗德，那个神审判那个索多玛的时候啊，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你看神审判索多玛在这个创世纪19章，你看那里边是19章多少节呢？19:11，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哎，再往前面点好，第四节，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特别注意啊，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你看见索多玛，连老带少，都围住那个房子。他们做什么呢？再往下边哈，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任我们准则。”这个说的更通直接一点，就他们就是要那，这个同性恋嘛。老少哎，多可怕！我想到主耶稣在那个淫乱时被抓的妇人，从老到少都离开了。原来在这个罪恶里面生活，无论是年纪多年轻，都已经被这个罪污染了，都被罪污染了。神不会犯错的，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坚定的相信，神绝对不会犯错，神绝对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你说我冤枉吗？没有，神知道，万人之力的神。人看人就是看外表，觉得那个是多可爱呀，就像扫罗一样，看见亚玛力那王多可爱，他就不杀他。神是看内心的，有的时候想人的同情心好像大过神的同情心，那是可怕的。感谢神。所以后边呢，刚才圣言也姊妹也讲，可拉的他的后裔没有被杀呀，不但没有被杀，还是被神使用的。所以才有可拉后裔的诗，有十二篇诗篇是可拉后裔写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对我们的这个提醒呢，我们要和罪来要分开，和罪有关的东西不要去贪便宜，贪个小便宜干嘛呢？你得了一点物质的好处，但是你知道那个是神恨恶的东西，罪人的东西不要去，该白给你都不要，不该拿的东西绝对不可以拿，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觉得没啥了不起，但是神很看重的，一定要把这个界限要画清楚。我们不画清楚，我们祷告没有力量，魔鬼他在后面说我知道你是什么样，魔鬼也知道，就成为他攻击我们的破口。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要学习敬畏神，敬畏神，远离罪。我们不是，我们不可能不犯罪，是不可能不犯罪。但是你要求主怜悯，我也求主怜悯。我也知道，我有时候看我自己的罪主啊，这人真的败坏。我还在犯罪，那怎么办呢？但是我知道我有神，我有神呢。所以神他不会乱杀无辜啊，所以不信主的他可能这他会去这样理解啊，就觉得神是乱杀无辜。但我们今天既然信主了，我们这里边就知道，有把握的知道，神绝对不会冤枉一个人，不会的。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绝对公义的，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绝对不会以无罪的为有罪。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感谢神呐、啊，神的恩典呐、啊，说像可拉的后裔呀、啊，他们。被神使用，因为他们没有跟随父亲来背叛神，他们不是属可拉的，虽然是和可拉的血缘的后裔，可是他们不是属血拉，属可拉的，他们在可拉那个罪上没份，所以以后呢被神来使用啊。神下边我们就快点了哈，对不起，这几点了。神为什么用火来审判啊？献香的250人，不是吞灭他们啊？这个我在这里就不说了哈，后边还有太多的经文，请弟兄姊妹自己去思考啊。所以神用火来审判献香的250人。而不是啊吞灭他们，我们看见啊不是吞灭地利害口吞灭嘛，而是在这里边说 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人。就请大家去思想啊。还有呢，犹大书11节，这里特别讲到可挖，提到可挖，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违逆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所以可拉是背叛。好，那么呢，往下边来，快一点啊。这段经文还请哪位弟兄姊妹帮忙读一下，36节到44节。
好，我来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把火撒在别处，因为那些香炉是圣的，把那些犯罪自害己命之人的香炉，叫人锤成片子，用以包坛。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所以是圣的，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人就锤出来，用以包坛，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这乃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
好，谢谢思源姊妹哈。所以我们这里边呢，神就吩咐摩西啊，那些那个吩咐啊，祭司亚伦的是以利亚撒，把那些香炉呢要捡起来啊，因为那香炉是圣的，把那些犯罪致害己人自害己命之人的香炉，叫人锤成片子，用以包坛啊。所以我在这里边呢，就不一个一个思考哈，让我们就思考一下。你看神称那个250个献香的人，称他们是犯罪自害己命的人，而神这么称他们呢？为什么神这么称他们呢？犯罪，为什么神说他们是犯罪呀？因为他们越界了，他们越界了。什么叫犯罪呀？犯罪就是越界了，自害己命。不是神，不是神主动要，而是他们自己害了自己。什么叫自己害了自己？因为他们不该去烧香的，你不该去做祭司才能做的那个献香的，那不是自害己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今天这个是不是好像对我们多大的一个提醒？我们要认清我们自己的位分，认清我们自己的位分，不能够越界。所以感谢神哈，那个越界了就有麻烦了。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那就是那美国有枪的，很多人有枪，我的好朋友也有枪，他要中国人呢，他也买了手枪，他的门口上有个牌子 No trespass， 就是越界，你要越界他们真的可以开枪。犯罪就是越界的，不可以越界。他们说摩西你擅自如何如何，实际上是他们 擅自犯罪，自害己命，给以色列人做纪念。怎么理解给以色列做纪念？那圣经都给我们答案了。第四十节，给以色列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你看见那个用那个坛是用那个那个铜香炉，那个铜啊来包裹的，就知道原来曾经可拉那一党的他们自害己命，因为不听神的话，因为去做不该去献祭那个烧香，结果被神击散。这是一个提醒呢，提醒你要当心的。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按着神的心意，神的审判会临到的。这不是恐吓我们，而是提醒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谦卑，要惧怕，直到神是掌管万有的神。这是提醒啊。所以感谢神。好，我们这是不是最后一节经文，最后一段经文。好，最后一段经文呢，我就给大家来读一下。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啊，弟兄姊妹，你看多可怕呀，那些全会众的竟然又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吗？这些人是不是言将不尽呢？顽梗不化呀，他们竟然又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而是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神明明是用一件创过一件新事来为摩西辩护，来让他们知道那些人是藐视耶和华。可是这些人就好像有问题，就好像哎呀愚钝的人一样，言教不尽的人。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真的是很痛苦。这些人看见那么大的神迹，有谁看见过地裂开了口子？他们看见了，他们还逃啊，可是他们没有任一点生发敬畏神的心出来，反而控告摩西杀人，就觉得这是无可救药。所以求主今天真的是怜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相似性。可能我们也不比他们强到什么地方去，但是求主来怜悯我们，怜悯我们。面对会众的攻击，我推测一下摩西亚伦内心的感受，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哈。他们可能，我估计他们可能觉得无助啊。那怎么办？这个会众还在攻击他，不料啊，这个太，哎呀，不料，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我们今天可能也会啊，这次好像没路可走的时候，但是神都知道，神知道。
我们也会经到经历到不料神的荣光显现，不料神奇妙的作为就临到。所以我们可能经历什么难处，无路可走，但是我们感恩呐，感谢神，神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泉源，神也会让我们经历到不料。这个还可以啊，大家可以分享很多啊，但是我在这里就不分享了啊，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自己啊去花时间去思想。第二十一节，神要灭绝这个啊这个权贵众了，为什么现在又要灭绝贵众？这个也请大家去思想吧啊。然后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说俯伏在十六章出现了三次，我想一定能记住了，出现了三次，四节、二十二节还有四十五节。第四节呢，摩西俯伏，后两次呢是摩西、亚伦俯伏。他们为什么俯伏？我想也请弟兄姊妹去花时间来思考啊。第五点呢，摩西这个亚伦如何为百姓赎罪？利未记二十一章十一节，那里明明的说，大祭司不能碰死死的，他为什么竟然可以说是违反了利未记二十一章十一节说的，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怎么理解他是天上啊大祭司的预表？感谢神。按照圣经，大祭司不能碰死死的，但是现在呢，他却站在活人死人中间。那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哪位你怎么看见
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一幅画一样。真正是摩西亚伦拿这个香炉站在那边的时候，实际上整个身他是在神和人之间，这个神圣洁的神和罪人之间，那实际是起到一个中保的作用，真的好像一个十字架在那个上面一样。他整个人两个手拿着一个香炉，在神和人的之间，实际上整个身体跟人好像形成一个十字架的形状，所以他是真的是个起了个中保的作用。所以在这边就不是说他不能碰死的，关键是要拯救这些罪人，在人和神之间做一个中保的，起一个中保的作用。
谢谢摩摩华弟兄啊，弟兄非常的非常好。实际上亚伦呢，他就是可以说是一个中保的角色，他是在神面前，他代表的是百姓。在人面前，他是把神的话要带给这些百姓的。所以这里边摩西那个亚伦，他看重神给他的这个荣耀的位分，他不是机械的按照那个去做的。我们知道律法的就是要你爱神爱人，律法是叫爱神爱人。亚伦是来为百姓赎罪的。亚伦，我相信在这个时候其实最明白这个神的心意的应该是摩西。亚伦只是按照摩西的吩咐， 因为摩西吩咐亚伦说，你拿到香炉，快快的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亚伦就是按照摩西的吩咐，他遵循摩西吩咐他的，他就到活人死人中间。当摩西当亚伦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的时候，瘟疫就止住了。多么奇妙！这里让我们看见，其实亚伦是主耶稣天上大祭司的预表。这里还可以说很多哈，今天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来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上面去思想啊。那最后呢，49节这个记载的就是说一个死亡数字14700人啊。那有些人会说，神是慈爱的，为什么允许如此惨重死亡发生？这我们都听见过了，这个数字带给你怎样的震撼和反思啊？那我们就看见神是轻慢不得的，弟兄姊妹，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要审判罪恶的神。所以感谢主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边为我们的罪啊来受神的审判。如果没有主耶稣背负我们的罪，接受上帝的审判，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所以这个数字不仅仅是看见当时那种可怕，也让我们今天来明白主恩的浩大，主恩的浩大。感谢主啊，今天有点太晚了，我们就不能太多的去更详细的来分析分享，那我们今天只能到这儿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啊，那时间太晚了，那请孟华姊妹，孟华弟兄来做一个结束祷告。